欢迎收听 Z 剖面，一起跟着 Z 世代建筑新鲜人了解建筑新闻时事，探索建筑人生活工作百态。大家好，我是翔仔。
牛。
这一集呢是万众瞩目，听众敲碗再敲碗，无限要求我们讲的一集。
已经拖很久了吧？应该拖两三个礼拜了。
就是我们一直是想说，到底那该不该讲，或是怎么讲这件事情，我们很怕被吊起来打。如果不是建筑人，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反正这件事情其实也闹得蛮大的哈。
嗯，
就是整个建筑圈炸锅，无限延烧，各事务所都爆炸。
其实我不知道，应该连高工吧，就是高等教育那边，搞不好也有被炸到。
高等教育有吗？
如果你在意的话，我在想啊，因为大学一定有嘛，
大学一定都知道啊。
对啊，那如果是再往下面走，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还蛮奇怪的，欸，不能说奇怪，就是说有点讶异啦。就是说怎么会累积到现在才突然炸锅？就这个事情好像是一直就是建筑业的常态嘛。
对啊，就真的是常态啊。
就是说起来好悲哀啊，但是这好像就是事实。
总是有人吹哨嘛。
对啊，那这次是谁吹哨啊？
你啊，
干屁事！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就不得了了，好不好？我的节目就什么万人收听这样子。
哦，吹哨的应该大家都知道吧？他事务所在我家附近啊。
哦，大家如果想要找牛签名的话，就去找那个事务所的位置。
才不是，好不好？才不会找到我嘞。
好啦，那这个事件呢，我们要怎么称它？三年六万吗？
三本五十六啦。三本六万，差不多。
三年六万，好了，这反正是一个，大概其实快一个月了吧，
应该有超哎，
可能快一个月了。
了
我觉得我们真的拖稿拖很久，欸，
应该有一个月了，搞不好还超过，我不太清楚，忘记了。
反正大概在，反正就是某一段时间之前呢，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是有某个建筑师在脸书 po 文上写说，三年工作经验，薪资期待是六万，这么优秀的人才，感觉不见一下不行。然后呢，在那一篇贴文底下就出现了很多建筑师或是建筑从业人员的回复，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把这个贴文跟底下回复截图，然后在脸书、IG、Dcard 上大肆转传，然后就造成大家开始去抨击这个建筑师跟在底下留言的人，就是说怎么可以就是这样子回复吗？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还没有面试吧。
对啊，
对啊，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
這樣，就有一种还没面试就被酸。
对，
如果是我应该就不去了。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就是，应该你也不会加老板的脸书吧？我是没加了。
嗯，我不知道哎，可是他现在不是可以用 follow， 就是你不用加你也看得到啊。
哦，对耶。
啊，先不管什么平台什么曝光啊，我是说假设知道的话啦，
嗯，
不管从任何途径，
这感觉很差啊。
我就不会去啦，谁会去啊？
对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会炸开来一部分，也是因为就是觉得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
是，
就大家好像会觉得说，脸书自己的脸书上是一个自己的平台，
嗯，
大家没有不能去限制我的自由发言权利，
嗯，
但是实际上脸书是一个很公开的平台，就是大家其实都看得到，除非说你设隐私权，或者是设说，
对啊，他可以
只有一些人可以看得到之外，
所以我才不 po 文啊。
还说你其实打了很多很酸的东西，然后是自己就收起来自己
看。我每天都在那个贴文那边先打好，然后就删掉，算了算了，不要播。
泡业主、泡老板之类的，太可怕了。
这个事情应该有一个月了啦。
对啊，我觉得差不多欸。
搞不好满一个月，搞不好就是今天，一个月前的今天。
我觉得是啊，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传开来了嘛，大家开始很热烈的去讨论。然后就是在想说，为什么建筑系毕业之后是一定要提薪啊？就是大家可能对建筑系的薪水可能都会有无限的遐想，
嗯，
但是说实在话，大概可能起薪第一年大学毕业大概就是说三万出头块吧。
对啊，
对。然后就是说，那为什么你看其他的什么电机电子啊，或者做什么其他的行业啊，你看我们都专业人员啊，可是毕业了之后却薪水是别人一半。然后可是他们建筑师可能就会回复一些，就是说哎，那个你们来上班也是学习啊，然后说你们都没有实务经验啊，
热情
就是你们燃烧你们的热情一定可以的，你们要沉住气磨练才能成大事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议题两面啦， 讲热情，我觉得也没错啊。但如果你把热情拿来变借口，就是你知道，
就是拿热情拿来变成地心的借口的话就，就
对啊，
有点可怕。
我觉得还有这件，这个就有点吹哨的开始啊。这个3年6万的事件，然后后面不是出现一大堆那个 Facebook 专业？
对啊，就慢慢陆陆续续出现什么靠背建筑、建筑天眼通，哎、欸，还很强哎、欸，建筑天眼通从1.0到现在3.0了耶，无限进化。
之前有朋友说成建筑通天眼，害我顿时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一个。
听起来也念起来蛮顺的啊。
对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小贱人的粉丝专业。对，反正他们那个各平台，他们讨论的面向都稍微不太一样。其实三个的共通点就是都是匿名的啦。
嗯，
那就只是说前两个的话，就是他们都是去可以投稿，然后他们会审核之后，然后就 po 在他们的粉丝专业上。那小贱人的话，他是会稍微过，他会过滤，然后去做一些统计量表之类的。比如说，他就有统计说，像台北、台中、高雄、台南各地。就是主要是不含包含是室内设计事务所或建筑师事务所，就他们加班的几星情况，
嗯，
之类之类的。
我觉得前面那个靠背建筑跟天眼通都是那种看爽的，
对，差不多。
前面有我觉得有很多层都是乱发一通
哦，对，然后也不能这样讲啦，其实里面也有透露出了一些建筑产业的实况，
是是是，
对。然后当然说这个事件呢后续呢。那个po文的建筑师也有贴文道歉了，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无继续延烧。那、嗯、包含说在是建改社，就是建筑改革社，这是一个怎么讲青壮年吗？
重
要的壮年吧，我觉得说，
我是不知道年龄层啊，不知道是重要的社团这样。
就是建筑他们想要改革的，他们提倡他们自己在改革建筑的社团呢，也有人在上面贴的这个贴文，然后底下就是引发了大概300多则的回复跟讨论，
滚雪球。
那个讨论其实也蛮火爆的、啊、那也在节目上也不好讲，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滑滑看，我觉得但是那是一切的开端，
嗯，
对，算是第二层的开关。那之后其实有衍生出了包含说就是地心问题除外还有性骚扰事件，
对，
那我们觉得说那我们这一集就先把它的 focus 放在地心这部分，那性骚扰的部分的话我们在下一集之后会再做一个特辑来讲这件事情。
好，
对，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会炸开来，其实也是引发了，就是大家其实年轻世代，就是我们这些 Z 世代，大家对于地心其实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隐忍不满吧。
这个问题应该很久了啦。
对啊，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记忆很非常深刻，就是我们的建筑设计老师就会跟我们说，建筑是一个吃得饱但穿不暖的职业。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赚的薪水，就不管说你是建筑设计师或者是建筑师也好，就是你赚的薪水，就是你可以吃的温，你有温饱，但是你没办法穿什么华服或是大富大贵之类的。
哦，你就是 sufficient 而已，
对，
就这样，足够充足。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你的那个薪水 level 就是在可负担一切的那个状态、
，affordable
對。对，然后再
这样不是很好吗？
是什么小资小资美宅之类的，
就是适合没有什么太特别重要梦想的人。不是吧？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不太适合那种想要在这辈子拿到大富大贵的人。
难怪现在都没有想要继续做建筑设计师了。
好了，不要讲这个
、啊。那其实根据111人类银行资料，那其实有点久之前了。那他们之前调查大学毕业1到3年的薪资大概是落在3.2万，那3到5年的薪资大概是落在3.5万。
噔噔。
那根据小贱人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粉丝专业，我在
骂人。
对，他们的统计资料呢，就是在台北有大概37% 的公司是没有提供加班费的，那有20% 的公司呢有提供加班费，但未依劳基法。
嗯，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嘛，就底薪跟有没有符合劳基法。
对啊，现在大家劳基法更新了之后，就是比如说什么几个小时之后，你也会变成是。1.33倍
，
对啊之类的。那我们自己也有稍稍在我们的 IG 社团上统计了一下，哎，这边要插播，大家记得要去订阅我们的 IG 粉丝团 ，IG 好像不叫粉丝团哈 ，IG 专业，
我也不知道 IG 叫什么
，IG 专业
啊，
对 ，IG 专业就是搜寻 Z 婆面或是 Section Z 就可以找到喽。那当然的话，同时也要去订阅我们的 Apple Podcast。噔噔，
好了啦，回来太多了。
好 ，OK， 回来这边就是我们去调查一下，虽然说不知道年资了，因为我其实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说哎、欸、大家建筑系你们薪水多少，那大概 range 是落在差不多 3.5 万左右。
比如上面有超过半数上都乱打、欸。
就是有一些是大于6万啦，
有啊，包含我直接拉6万、啊、
你就是那个来乱的，大家都很认真欸。
我以为那是期待的。
哎、欸，我们都工作快三年了，我们轻轻期待可以6万吗？
对啊，我应该也到那门槛了吧？
对，
对吧？
没错，
对吧？
那我们应该先来聊聊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个产业界有普遍低薪的状况？
嗯，
其实这有点复杂哈。
这很复杂，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最主要的点。就是在时间、嗯，也就是说，相较于其他，我不太清楚啊。据我所知，那些行业来讲，设计建筑从设计到完成的时间非常长。
对，
像我以我这边讲，我通常都是做私人或是公部门的建筑，短的话一年半，长的话可能要三年。
嗯，
那你
所谓一年半到三年是指设计吗？还是加施工？
欸、对，你现在讲也对，设计加施工大概两年到三年吧。
两年到三年，
对
对啊，那算蛮快的耶，
对吧、啊？那你机场的话，
我们机场规划的话，像我目前手上的案子，大概现在已经跑了两年，
哼，
对，那现在还只是在规划阶段而已。
那还有几年？
还如果要加施工的话，还有十年，哎、欸，不止哦。等一下，现在2020吗？
2020啊，
15年。所以就是
2035年才能完成一个专案，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就听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建筑都是用年在算的。
对，就是大家就是都在说设计设计设计，但是其实一般的平面设计或者是广告设计的周期，相对于建筑设计而言，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是，
当然他们可能跑一个专案就是到一个礼拜或者是几天、
几个月
了，几个月
是
对。然后可是建筑设计的话是用年来算的。
没错，
而且有非常多的不同阶段，
所以你的人力成本也是以年来计算。
对啊，
而且你也知道建筑部分以公家案举例的话，其他请款也是一阶段一阶段请款，
是，
他不是一次就把全部的钱给你。
对，
然后请款又要等流程干嘛，这也是耗时间成本，
很可怕，那真的非常可怕。
所以你这样有可能是一整年都没有任何收入。
对啊，有
可能，但是可能第二年才突然有一些收入。
对，
就是建筑玩法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嗯，就不像是比如说我们去一个餐厅点餐好了，
嗯，
只是有点像是嘛，就是餐厅，可是餐厅的周期算很快，它就是大概10分钟，可能一个小时，最慢一个小时，
嗯，
你就吃完了，然后就可以去付费这样子。
对啊，
然后他的钱是直接交到对方的手上，是一瞬间的事情。
对啊，啊你就月结嘛。
对，但是建筑设计不一样，你这个餐大概要做一年，或者好几年，然后之后。然后业主还跟你说，哦，他要跑流程，那个钱呢，他会先汇给银行，然后银行还要中转，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之后，然后过了几个月都，然后他才到你的手上。
但有时候还拿不到，
对啊，
有时候是已经付出了不知道好几年的时间、人力成本，结果最后那个案子可能就没有继续走下去，
嗯，
然后就只能拿到原本可能几趴的钱而已，
就是什么，就是基本的设计费。
对，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低薪的原因。
嗯，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继续以公部门来讲，我觉得私人可能也是，就是建筑的设计费偏低。
嗯，这问题真的超严重的。
我觉得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非建筑专业的听众，可能不了解那个钱是哪来的。
嗯，
假设我今天有100万要盖一栋建筑，事实上，假设我们以一个高标准，我设计费10%好了。你100万里面的10%是给建筑师，
对，
所以等于是说，你拿100万出来，可是只有90%的钱可以拿来盖你真正的建筑，
嗯，
其他的钱是属于设计费的部分。那当然，刚刚讲10%，这是一个几乎看不到的数字，我个人从来没看过。
我记得好像台湾普遍在用，好像是5.6到8，
差不多，差不多，
对，
嗯、
好像是那个
range。我看过8的，
对。八的话，好像通常都是有涉及国际建筑师进场了之后，
嗯、哼哼
才会到八、
嗯。
那普遍的话，好像都是5%到6%左右。
所以100万里面的8%，8万是设计费，
那还是高标。
对，那是高标。然后92万能够盖你的建筑，
对。
但是这个8万，它不是第一天就拿到啊。
它是
一栋建筑，所以你小住宅要盖2年啊。
对，
2年赚8万。
好，你小住宅也不会走100万而已吧？
啊，对啊，对啊，我一开始设的就很低啦，我就想大概这个意思，
大概这个意思啦，对，所以这其实这是蛮可怕的啦，就是因为其实建筑设计上有很多被隐藏的成本，是我们大家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学过的。
对，
对，
我觉得在包括我们建筑专业者跟非建筑专业者都忽略掉这一点呢。
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程序问题，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造成的成本，那其实就是无限的垫高。嗯，那你这个案子，比如说如果真的住宅案的话，有幸只需要一个人去完成它，那当然就好像还可以。
对，
但多数的情况下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嘛，这就带到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设计费呢，除了建筑师自己要分之外，还有顾问也要一起去分这个一点点一点点的钱。
这个顾问基本的就是结构跟机电嘛。
对，如果是小住宅而言的话，是结构跟机电嘛。
那如果你是特殊建筑，
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机场的话，就还有什么空测顾问、路测顾问、交通顾问，然后心理顾问，然后弱电有弱电的顾问，
嗯哼，
对，等等等等啊，结构有结构顾问。
分完之后呢？
不好说，
就没钱了。其实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建筑要花的时间很长，
嗯，
可是获取的收益并没有像时间成本来的这么高。
对，没错。但是成果是丰硕的嘛，这是大家一直在说的热情啊！你看看你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建筑盖出来了，树立在那边，哇，多么美妙！
我是很同意建筑完成的成就感，比起做我个人做平面或做操来的高很多。
嗯，
但相对的代价也很高，那个 trade off 真的是太高了，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其实说到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小流泪，就是我工作至今三年，我还没有任何一个案子是完成的。
哎呀，没事啦，
我学弟都说啊，的住宅案子盖完几栋，然后那个幼儿园盖完几栋，我就我什么都还没完成，一事无成的我。
对，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了，这个不在这次讨论之中。
OK， 那其实当然地心原因还有很多啦。那当然刚刚几率上的其实是有一点点比较偏向是那个整个体制上的问题，那也会造成是说，因为这样子钱没办法流入到资方的手中，那资方也想就没办法没有足够金流去支付到劳方，就是我们设计师，
啊，就层层都被挡下来。
但是我要这边要插个话，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帮资方低薪做借口，或者是帮我们开脱。
嗯，
对，因为毕竟我们自己也是设计小设计师，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薪水高一点。
你也是小贱人。
对，我们都小贱人。我们只是想要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是思考说整个体制上到底哪边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应该能用个比较正向的态度去讨论这件事情。
嗯，所以我们来剖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那边提到一人力银行或是我们个人统计出来的那些薪资水准，这些薪水到底是 附在你身上的哪个部分？这样讲对吗？
听起来有点奇怪。没关系，
附在哪些能力上面了，啊，
对，
那我大概列举几个好了。首先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你从学校不管高中或大学出来的基本的空间的设计能力嘛，
嗯，
不管草图啊干嘛的，反正思考逻辑等等的。然后进入到职场之后，比较多的是比如简报、报告书的制作。
哦，对，没错。
然后你还要跟厂商、顾问，你刚提到那些人去洽谈、去合作。
是。那这边的话，其实都是比较偏向是基本设计阶段的时候你会需要做的事情。
对。那如果有幸通过基本设计，你还要再进到施工图或者是细部设计图的绘制。
嗯。
绘完之后，应该不是绘完之后，但绘的同时，你又要做
预算书
的编列。嗯，预算书编列的同时，你又要把建筑的实体模型，不管3D 或是实体啦，拿出来做检讨，然后发现一些该死的盲点之类的。
对啊，那些实体跟3D 模型，其实在整个案子上陆陆续续，你就会一直无限改、无限改、无限改。
有，每天都在改。
对啊，超崩溃。
对啊，那这个是我们事务所内，但你不是说你闭门造车自己弄好就好，在过程中还有一些承办啊，或者是一些专员会来跟你联系，所以你又同时成了你们事务所跟不管公部门、私部门之间的沟通的桥梁。
对，没错。所以就是你还会很多时间会花在说沟通上，就是包含公部门之外，还有业主啦。
对啊，
对啊，就是你要去跟他们沟通说，就是怎么做设计啊，或他们哪边不满啊，要怎么调整啊之类的。
嗯，
对，那就是还会引发的，就是会有无限的开会。
之前有提到过，或者也是另外一个轮回，
那是一个另外一个轮回。
对，在沟通上面，另外还有就是有些事务所可能会收实习生，嗯，那如果有他实习生没有特别的那个实习指导员去做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各位设计师的责任，嗯，就是你要帮忙协助那些大学的实习生，教他们一些实务上的一些观念啊，或者是作业的指导等等，嗯，以上这些应该都是算是那些薪资里面包含的一些基本能力吧，
也算是建筑系毕业之后你必备的能力。
对啊，算
只是你需要去
基本能力，
基本就是一定要有这些事情。那这刚刚列出来的东西，其实真的算是非常非常基本。那会依照每个事务所你所在的职位或者负责的案子类型，又会无限的延伸。那包含说，有些时候你可能还要帮忙去检讨法规啦，或者是说你要去算什么数量啊之类的。
数量计算是超像死。
听起来就很悲剧，
好悲剧。
就是你上次牛在他在做学校的话，就是他去算什么公厕的数量啊、厕所数量之类的。
哦，你还要算混凝土量，还要算，哎呀，大家都知道，不想讲。
那这直接是基本上的嘛？那额外上呢，就是开始去思考说，这些基本的薪资外，我们还有什么样 的地方可以去创造自己的价值？
嗯，那它变宗教了。创造自己的价值，
我们要正向的去想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比如说像是我自己的话，我们就是会在下班的同时，那就当然是因为我公司很有幸有所谓的下班啦、如果各位公司没有下班时间的话，
那可以先跳过这一段。
对，如果你们公司有幸有自己下班时间的话，那其实我们觉得我跟牛其实都非常推荐说去培养一些建筑之外的事情，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屁股屁股的人，对，我非常不喜欢做业界的事情，在我下班之余的时候，
很好啊，
对啊，那我就像是，那我自己的话就是可能会去学一些额外的语言能力啦，或者是说去学一些简报啊、管理经验等等等等之类的，
嗯，对，听起来很厉害。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是可能在某个时候会是变成是可以促使你有议价空间的能力。
对啊，因为刚刚讲的就很像是我们对于基本薪资的了解嘛。嗯，好，今天了解到这些能力是在基本薪资上面所可能附加的价值。那你刚刚提到语言、简报管理或是其他经验的，就是有点像在你能够 argue 跟别人说你的薪资能够值得更多3.6万。
对，
你必须要拿一个实力出来嘛，我有这些能力，所以我可以3.6万。
对，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说，在建筑方面上的话，你也可以去培养一些你其他的特殊能力嘛，就包含说可能有专业的软体操作啦，比如说你特别会用 AI， 特别会用 Revit， 你会特别会用 Bing，
这个还算基本软体了啦。
对啊 ，OK。
专业软体应该什么 CFD 吧
？CFD 吧，
那个算流体力学的，什么 Ecotec 算绿建筑的。
哦、，OK。
圈圈叉叉叉叉圈圈 ，Sketchdown。
没有这种东西。
就是那些可能学校本来不会教啦，或者是业界比较少用到的。
对，那会就会变成也是一部分是你可以去谈薪水的筹码嘛。
Sketchdown 还不错耶。
你可以去创个
品牌、啊。Sketchdown。
Sketchdown。然后呢比如说还或者是你有些其他跨领域的技巧，比如说你除了会做建筑设计之外，你也会 coding 之类的。
啊，对啊。
对，
你熟知建筑空间之外，你有了解如何合成分子学，好像没什么用，算
了，没什么帮助哎。或者是说，你熟知建筑设计之外，你也特别会煮菜，
好像是不错啦，但是好像很难拿来当 argue 的一些内容。
就是说，老板，我每天中午餐帮大家备齐，
他应该不会让你的吧？你哪有空？平常在画西施画满了，还有时间煮菜，
就上班九点的时候先去菜市场买菜这样子。
可是那样算两个职业，算不算同一个职业？我觉得反正虽然说跨领域，可是还是跟建筑相关啦。
嗯，
就是真的有算直接或间接的贡献的，
或者是一些硬体操作能力，比如说你特别会用电脑，或者是说，哎、欸，我们不是有个朋友，他就是在酒店里面，然后是帮忙去管控什么 drone 啊之类的。嗯，哎、欸、，drone。Drone，
你刚刚讲说特别会用电脑，我刚刚想说我特别会砸电脑还可以吗？我特别会使用榔头、哦，对啊，包括操作无人机啊，这是算间接的也的技能吧？
算是吧，那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职位的。
对啊，那还有什么 CNC 啊、雷切啊、
oh,
3D printer？
OK， 可是这些东西应该某程度来说已经变成现在大学生
必备经历了吧。对啊，现在是有在推的，但是你还是有些人
OK，
像我都不太认真，就是我没错，
太怪，你是在骂我对不对？
对，
靠北。OK， 反正这是我们这边想谈的是说，哎，那除了我们一般的基本的能力之外，我们要怎么创造自己额外的价值？那比如说像是我们自己，像现在我们就在做 podcast 嘛，当然说这是一个无偿的东西，但是我们纯粹是这是一个 therapy。
你现在在练习的应该是在语言表达上，简报能力我们刚刚听到的。
对啊。那像是阿牛的话，他自己有在画插画，那你觉得这部分有什么样的帮到你？
当然没有啊，我不知道，我插画就是我画爽的，那个要不要拿来 argue 我再说吧。
哦，好吧。
但我会很会砸电脑，这个有关。
我觉得老板
可以一砸就坏，
我要马上打电话给你老板。就是我们可以期待说，有了这些能力，那在每一年的 review 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自己给 present？的更好，然后可以去跟老板议价。
所以啊，反正你在事务所工作，除了你希望雇主要尊重你的专业之外，你必须自己也有一些能力，才能跟别人去 argue 嘛。
我觉得是耶。
对啊，
对啊，因为像
你不要说有一些人就是懒惰，然后还要在那边跟别人说你不尊重我专业，那个会被呛，那一定的嘛。
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们台湾的人就是相对起来是比较逆来顺受，多数人。
哦，对啊。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去帮自己争取你该有的权利。
嗯哼哼哼，
就在这个事情爆发之前啦。
对。
而且就是也一部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建筑系是一个建筑产业是一个蛮不对等的生态。
嗯。
就是说它有点像是航空业，就是有就是航空公司跟空服员这样的关系。
嗯哼哼，
就是建筑师都像是航空公司一样，然后我们都是那个空服员。
哦 okay、
对，那是但是我们没有所谓的工会去保护我们，帮我们发声，而且我们这个航空公司又有非常上百家上千家这样四散在台湾各地，
真的。
所以就是我们这些零零散散散布在各个航空公司的这些小空服员们，就是我们很难去统一的去发声说我们需要这样子福利。
嗯，
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没有自信去跟这些资方要更多的钱。
对，
我觉得多数情况下是有点这样子，就是而且你也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筹码有哪些，然后该怎么谈。
嗯嗯嗯，
对。
那现在不是说要组工会了？
哦，有听说啊。对啊，
组起来
也希望说可以组成功啦。但是你觉得组工会是好事吗？
不知道，哎，看下去啊。有些工会蛮腐败的。
你说，比如说像是大家熟悉的哪一个？
没有了。但就是你讲嘛，有很多陋习存在。
所以现在是一刀捅进去，然后化开来，
好恶心，
就是很痛，然后大喷血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是对整个业界而言是好事啊，就是把很多被沉寂已久的事情也给铺上台面来。
嗯。
其实我真的没有料想过这个事情会研发，就是爆发这么严重。
总是要诚实面对的。
就是这个事情爆发前，我其实就看过那么贴文，
嗯，
但是我当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总是要树大便是美。
就是我发现，就是好像我那个时候自己好像也有一点点，好像很习惯这样子的业界状态了。
哦，你借由别人看见自己。
对，就好像突然间有内情说，哎。对耶，这件事情不是常态耶，就是对很多人而言，这件事情是不可理喻的。我才开始重视说，哎，确实我们年轻建筑的建筑设计师们是需要站出来发声的。
所以你觉得这次事件有帮到你就对了？
我觉得它是帮到我去重新的，有点像是回到大学生，就是刚毕业的那种有热情，然后对业界懵懂无知的状态的那种期待啦。
热情，
对，
热情。
热情是可以燃烧的，就像是金子一样。
傻笑，
可以丢到那个。
我觉得热情没有错啊，热情真的没有错。
我觉得热情没有错。我其实一直有一点很不开心的是我们的学校把建筑产业就是塑造的太理想了。
但讲我的，我觉得热情没有错，但是你玩弄别人热情就有错。
对吧，就是说如果你的事务所一直是以热情为号召，然后去因此少付很多的薪水。
对啊， 就是这样，有一种就是偏利共生啊。哎、欸，你看你有热情，然后
我们事务所做的设计也不错，
我有
可以在这边发展抱负。
对啊，但就有点在骗你的热情啊。如果我觉得这样就不好啊，
我觉得这也是
这样就是小贱人了。还是已经变大贱人了，
就是大贱人吧，
就是个贱人，哎呀，
对，这些事情好像也是蛮常发生的哈。其实好像很多国外的大型事务所也会有这样状况啊，
都是各层面全部堆在一起之后才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回到最开始来谈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事情要有所改变的话，就是我们应该要去诉求说要把自己的设计费给提高。就是付出成本的关系嘛，就是我们付出这么多，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报酬，才有办法去支付这些事情啊。
你看嘛，我进事务所还是没万姐拿三万，万姐之后还是拿三万。
那什么？万姐是什么？
好像没看死神哦。
我没看死神。
还有什么可以比喻的？你打风之谷，你一转之后拿三万，二转还是拿三万，三转还是拿三万，懂了吧？
哦，懂了，
就是这种感觉。
哦，
明明就已经练到剑神了，
结果你的月薪还是走三万，
还是有啊？忘记了，真的忘，好久没玩了。
有这个职业吗？
欢迎有玩的人在下面留言哦。
我们不用把这集去结束在一个很乐观的状态下吗？
会吗？我觉得前面还蛮励志的啊。
真的吗？
就我们都认同说热情不能被玩弄嘛。
嗯。
那我们也希望别人可以尊重个人的专业或价值。
嗯。
但同时我们也鼓励说，你要是真的能够配得上那样的价值，这个你自己必须要扪心自问嘛。
嗯。
那你扪心自问之后，你也要表达出来啊。
对。
你不能说偷偷藏在心里，他都不知道我会这个，那、啊、你又没讲，谁知道啊？
对，就是哎、欸，这点我觉得很棒，就是说在 review 的时候，就是不要去怕跟老板说你这一年来做了哪一些事情，
嗯，
然后你会内心中觉得说老板应该要知道，
对啊，
因为老板他们可能在忙其他事情，而且他们都很健忘，他们可能就根本就不记得啦。
如果你没讲，他就忘了。
对啊，就是你根本没有提起来，他根本就不记得。所以你要自己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去很有自信的去 present 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一年来的成果大回顾一样。
嗯，
所以是你要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去跟老板说，就是我值得这样的价值。
对啊，那牢固关系简单来讲还是一种买卖嘛，
嗯、
只是他买的跟你卖的就是
你的价值、
时间、能力，有的没的，
那、
啊、你要会。你要会销售啊，你要会卖，
嗯，
会卖你自己的特点。
其实就跟面试的时候一样啊，就是你也是要把你自己准备好的时候，才有办法去谈到一个比较好的薪水。
没错。
对。那我们这一集其实好像没有在泡建筑师，就是政治很正确，政治很不正确。
这跟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这一集就是两个贱人而已啊。
OK， 好，那我们这集的 slogan 是：除了设计与工程之外，雇主对于新生代建筑人专业的重视，以及员工对于个人价值的追求，都属于每栋建筑生命周期中很重要的一环。这 slogan 太长了吧，阿牛？
要不然再讲一次嘛？你就每那个只讲奇数的字，不讲偶数的字。
除设与。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大家知道建筑的生命周期大概就是设计跟工程跟维护，但事实上在这里面参与的每个人，应该他们的价值都算在这个建筑工程里面吧？
嗯，
我觉得建筑的整体价值就是这样啊。
是，没错，很励志。好的，那如果你是建筑从业人员，你对自己的薪资期待是多少呢？在 YouTube 或是 Apple Podcast 上留言告诉我们吧。那这集就到这边，拜拜，
拜。
我们的每一集呢都会上传 Apple Podcast、Spotify 及台湾专属的商岸平台，固定每周一早大家通勤时播出，让大家搭车不无聊。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想要我们聊什么主题，快 follow 我们的 IG 平台，打 Z 破面或 Section Z 就可以找到咯。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